听正见，赏天音，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欢迎收听正见之音。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正见之音，我是安吉。今天安吉要给您讲一个清朝的尼姑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顺治初年，在山东莱阳县的一个差役，带着手下的好几个差人，奉命押送几千两官银前往济南。差役们个个都小心翼翼，那银子啊，是用木箱子封好了的。他们一路上非常紧张，只盼着快点赶到济南交差了事。那天晚上，他们一行人来到一座小镇，找到镇上的一家客店，要求投宿一晚。店主人一看他们带着沉重的木箱，便婉言谢绝。众人走了一天了，累得不行，不想再跑路，就缠着店主讲好话，不肯离开。店主没有办法，对众人说，这镇子西北不到一里路，有一座尼姑庵，凡是带行李物品的旅客都到那里投宿。说罢，这家店主又亲自领着差役一会儿前往尼姑庵。就在差役们刚才和店主谈话的时候，门外有一个用红布包着头的男子，相貌看上去狰狞可怖，一直注视着他们，特别是盯着他们的木箱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一字不落地听完店里众人的谈话，等到大家出门后，他也就闪身不见了。店主带着差役一行人到了尼姑庵，自己就回去了。差役进门打量庵内布置，见到有三间客厅，坐西朝东，里面有些床铺，被褥叠得齐齐整整，一看就知道是供过路客人住的。北面是观音大士殿，空无一人，殿旁边有一扇小门紧闭着。差役就去敲那扇小门，敲了很长时间，门才慢慢打开。一个不是尼姑的老妇人颤悠悠地走出来接待众人。差役向她说明来意，老妇人指指三间客厅说，不碍事儿，你们就住在西边的客房吧。差役就让众人把装银子的木箱搬到客房里，众人草草收拾一下，躺倒就睡，不一会儿就鼾声四起。差役不敢去睡，留心查看四周动静，发现尼姑庵非常幽静，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那老妇人安排众人住下后，又回到小门内，过了很久，她又出来，手里还拿着用朱红笔写的封条，贴在尼姑庵的大门上。差役目睹他的行踪，心里很是纳闷，既然留宿客人，大门上贴封条干什么？兴许我们是今晚唯一的客人，这封条一贴，大概不会再有人来了。差役这么想着，看看木箱，又想这地方气氛不大对劲儿，为了以防万一，大家还是小心为妙。想了半天，差役又返回客厅，挨个叫醒了其他人，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谈了自己的想法，告诉公差们夜里不要睡觉，随时以备不测。大家就把屋内所有的灯烛都点上，照着各个角落通明，然后个人手持刀剑、棍棒、弓箭等各样武器，在门口、铺上、 迎香旁坐着，一边聊天一边坐等天明。明晃晃的灯光把众人的身影投射在窗户上，从外面看去好像是些巨人似的。前半夜大家还有说有笑，聊得挺开心，到了后半夜就有点精力不济了，可是不敢打瞌睡，只能大眼瞪小眼，相对无语。差役不住地提醒大家，最后他亲自坐到门口，侧耳倾听外面有什么异常的响动。到了三更时分，外面似乎起风了，风把树枝刮得呼呼作响，声音越来越大。突然又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好像是尼姑庵的大门被刮开了。这风力真大，客房里的众人猛吃一惊，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纷纷握紧了手中的兵器。接着客房门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敲打着，震动得厉害，一个尖利的声音高叫着，开门，快给老子开门。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异常凶恶。差役连忙挥手让几个人过来，围在门口做好架势，只要有人闯进来就刀枪棍棒齐上阵。众人虎视眈眈，门却一下子被撞开了。差役看清了，来人正是他在客店外扫了一眼但没怎么在意的那个用红布包着头的人，样子比那时更吓人。差役和其他人都不禁一愣，这个人却没拿什么兵器，右手握着一束燃着的线香。在屋内的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一愣神的功夫，他把线香朝屋里地上一扔，站在门口冷笑起来。众差人正要拥上前去踩灭线香，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发软，头重脚轻跌倒在地。差役心中暗暗叫苦，不好，这是五步迷魂香。但他还没说出话来，便在一阵香气之中失去了知觉。等到天明，被线香熏倒的众人逐渐苏醒过来，仿佛刚从美梦中走出。差役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银子在不在，可是他把屋内扫视了好几遍，也看不到银箱的半点影子。很显然，银子是被那个用红布包着头的汉子拿走了。差役气的是直骂娘，一时没了对策。手下有一个年长的差人提醒他说，既是曾在旅店门口见过那个汉子一面，倒不如跟店主人打听打听那汉子的来历，兴许能得到一点线索。差役急忙到小镇的那家旅店找店主人打听，店主听他说完事情经过后便告诉差役，这个人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他经常在这一带街上游荡，凶狠得很，没人敢去惹他。昨天我让你们到尼姑庵去投诉，就是为了防备这个人。到尼姑庵去投诉的人一般是不会出事儿的，我没想到昨晚这家伙也敢在那里动手。差役忧心忡忡地说，这么说那个汉子是个大盗了，可我不明白，您说他也敢在尼姑庵动手，这话是什么意思？店主微微一笑说，你们不知道，尼姑庵的尼姑并非寻常的出家人，现在有人把手伸到了他的眼皮底下，他不会不管的，应该快点把这件事告诉他。不过这个尼姑性情古怪，还需我亲自去求他。于是 店主人又带着差役返回尼姑庵，再次敲门，唤出那位老妇人。老妇人出来，一看店主和差役的神情，就仿佛洞明一切，笑着说：你们几位前来，可是为了昨夜丢失官银的事儿啊？店主差役忙答：正是，正是。老妇人转身进去禀报，差役则在外面站着称奇，这老妇人什么都知道，那尼姑就更不用说了。等了不大一会儿，老妇人在前，后面跟着一位年轻的尼姑。这位尼姑梳着高高的发髻，身穿锦绣丝绸衣服，脚穿丝质轻软的袜子，浑身透出一股不同凡俗的尊贵气。她年纪不过20岁左右，面色清秀，真是个绝好的女子。差役目不转睛地盯着尼姑，尼姑在老妇人带来的一只蒲团上坐定，扫了差役和店主人一眼，示意他们说话。店主人跪下来，差役不敢怠慢，也跟着跪下。店主人诉说昨夜被盗的事儿，恳求尼姑做主。差役在一边连连点头应和。尼姑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不但不恼，反而笑着说：这个奴才敢到我这里来耍手腕，是活得不耐烦了。看来这次我该替百姓们去除掉这个祸害。说罢，尼姑挥挥手，那老妇人会意，进去牵了匹黑驴出来，还带出一把剑。尼姑把剑挂在身上，跨上黑驴，就朝庵外走去。黑驴载着尼姑，径直向南山奔去，跑得飞快，一眨眼就不见了。差役和店主目送尼姑远去，招呼众差人出来，大家围在庵前等候尼姑归来。这时，小镇上很多闻讯赶来看热闹的百姓聚在庵外，足有近800，说不清楚他们是来看尼姑为民除害的，还是想一睹尼姑的风姿的。反正大家有说有笑，给寂静的尼姑庵平添了许多热闹。过了约一袋烟的功夫，人们远远地看见那位尼姑赶着驴回来了，驴背上驮着木箱子。尼姑徒步疾走，手里多了一件东西，有人看清了，那是一个包袱。尼姑很快就回到了庵前，她脸不红，气不喘，风姿依然照人。那负重的黑驴倒是累得够呛。众人拥上前去，把尼姑围在了当中。差役和店主赶紧让众差人把木箱卸在地上，然后上前对尼姑施礼。尼姑对差役说：来，看看你的木箱子是不是原封未动啊？差役查看了一圈，箱子果然完好无损，连封条也是完完整整。看完，他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尼姑。尼姑嫣然一笑，把手里的包裹扔在地上，又说：大家看看这个贼头，我没有杀错吧？原来布包里是一颗人头，随着尼姑一扔，人头滚落在地。众人围过来定睛细看，正是那个用红布包着头的汉子的脑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众差人更是乐得手舞足蹈。差役和众差人扑通一声跪下，向尼姑叩头拜谢。尼姑摆摆手让他们起来，转身离去。银子失而复得，差役和差人们又高高兴兴地上了路。等到差役及其手下人等从济南府回来时，他们特意带着一些济南特产到尼姑庵去答谢尼姑。可是他们发现庵门紧闭，尼姑和老妇人都已不知去向了。他们的身影虽然看不到了， 但是他们的人品和美德却永远在百姓们的心海里流传。正是修炼戒理出其人，铲恶立名属本分，云龙见首偶显神，万古流芳欠思忖。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